早晨，
我哋继续系思想啊《约翰福音》嘅信息，请我哋继续打开首先啊主席读嘅经文《约翰福音》第五章，我哋一齐嚟读一读啊第十七节系我哋今日嘅金句。第十七节，耶稣就回答他们：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请我再一次同心，我哋一同。祈祷，慈悲下天父，我们满心多谢你，因为我们所信这位耶稣基督，我们所信的基督教不是一些枷锁，不是一些教条，是活生生的生命，叫人得到释放，不是叫人得到束缚。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的信仰都不是成为一个束缚，而是叫我们能够得自由，但又不是放纵。藉着你的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更正、改变我们，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作家叫做老舍，他讲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那个故事名叫做老字号。旧时在中国有一个丝绸行叫做三合祥，丝绸行是一个老字号来的，他的门牌、他的气势完全是老字格，有金匾黑字的招牌，又有旧的茶几挂住的灯笼，即好像你近时看那些雨残片、啊、或者武侠小说那些格局一模一样的。他是老字号，一切新的东西不用，不卖广告，不做宣传，不准伙计大声讲话，他买的是老字号。老字号那个 boss 叫钱掌柜，咁佢啊训练咗一个得意嘅徒弟，一个伙计，亦都系佢嘅得力助手，叫新德志。佢喺三合祥咧做工做咗15、16年啦，佢嘅讲话啊，佢嘅咳嗽啊，佢嘅蓝布长衫啊，佢个款啊，完全系三合祥俾佢嘅，啊，佢为到咁而感到自豪。咁啊，钱掌柜因为年纪大啊，身体软弱啦，就宣告退休啦。三日长咧就嚟咗个新掌柜，就叫做周掌柜。咁喺新德志嘅眼光咧，这个嘅周掌柜简直系只野鸡，破坏咗三合长嘅老规矩。佢上工唔够两日啫，就拆咗个黑字嘅招牌，改咗一个彩牌，写上三个大字叫大减价，又请咗个羊鼓。由朝头早又吹到三更，又派传单，又卖广告，啊！而且咧，客人一嚟咧就送茶，又送烟，买一匹就送一匹，仲要送埋个洋娃娃，买够10蚊仲送货添，好似惠康咁吓。于是咧就要加多两个嘅自行车啦。咁啊，新德志啊睇唔过眼，呢啲咁嘅噱头啊吓！都破坏咗三合祥嘅传统，降咗价。我哋卖系正货，唔需要用呢啲咁嘅嘢嚟招诱客人嘅。我哋卖系正货，我哋卖嘅系我哋嘅字号，我哋卖系我哋嘅老实。所以佢就谂住辞职唔做，系一个咁样嘅老板啦，系冇前途嘅。啊，点不知咧？周掌柜咧就俾佢行先一步，因为觉得咧三合祥呢个老规矩咧太深。啊！太难搞啊！唔能够发挥所长，咁啊，早一步辞职不干。所以周掌柜一走咗之后咧，一切就回复旧观啦，挂翻嗰个黑字牌啦，吓、啊！一切就穿翻个长蓝布长衫啦，啊，旧时一模一样啦，啊！突然间冇几耐咧，发现对面咧多咗一间丝绸铺啊！原来有一个新嘅丝绸铺就开张，再睇下。哇！原来个老板唔系边个，就是、周掌柜，竟然之间咧同佢打对台戏。哇！新日字睇到火滚啦，系嘛？好，同你斗过。于是咧就炒咗几个伙计，一个人做4个人嘅嘢。佢相信呃人、黑人唔系傻仔嚟嘅。啊！佢哋咧羊毛出在羊身上，呢啲咁嘅噱头迟早都系俾啲客人识破嘅。但可惜，所有嘅客人都系傻仔，唔到年底三日场咧。就要倒闭，冇生意。 這個故事，老舍講的故事呢，給我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啟示。我們中國人就很懷舊，即你問回我，我都是喜歡舊的東西的，總之是舊的東西，一見到舊的東西 就想起舊時的東西，重視傳統經驗，但變得因循守舊，固步自封，而且很怕改變，很怕新的東西。 我有一些習慣，就我自己覺得很奇怪，逢是買了新的東西我就不用，我就擠在一起，到很久很久之後拿出來用，就可能已經不適用了。你想想，其實你覺得我打來打去的幾條胎，其實我有很多很多條胎，不過我不用的，我想咁我問咁嗰啲胎嚟有咩用呢，即係咁有時呢買啲衫買啲褲呢就擠埋喺床，即係我縮衫都好多件㗎，十年都未開㗎，而家再著呢可能已經唔啱身材㗎，即係所以有陣時我覺得即係點解會咁怪呢，因為呢就係怕新，新嘅嘢呢唔嘗試就因為咁嘅緣故呢，就所以我對而家嗰啲新科技嘅嘢呢就唔識㗎。上次我去美國的時候，我女兒說爹地、送件禮物給你，我說好啊，當然好啊，那仔女送什麼給我， iPad， 那他就知道我，他就知道我的古老東西，我送 iPad 2給你而已、不是最新的，那也好啊，那我買了 iPad 回來都不懂用，於是呢我就又不敢問我女兒，咁於是問個孫女兩歲半的 Liliana， 我說怎樣用的，那我見你成日都這樣搞，結果呢個阿公啦，阿公公啦，竟然間問個兩歲半嘅細蚊仔教我點玩 iPad， 真係呢啲就係我嘅問題啦，呢啲就係認真問題。所以咧，即係你問我咧，即係難搞啊！哇，原來我發覺原來嗰啲 iPad 真係咁好用㗎啦 ，FaceTime 就點一點就可以同啲仔女咧可以傾偈啊！即係呢啲好過 Skype 好多添啊！即係你不妨試一下。那個原因是什麼呢，就是我們發覺人真的很奇怪，就是我一個典型的中國人，新的菜式我不嘗試的，吃來吃去豆腐牛肉飯的、新的路我不走的、有時候我太太跟我說、為什麼你找為什麼走這條路呢，有一條更近的路更快，為什麼你不走呢，我說夠少條路我走慣嘛、失不會當失路嘛，咁點解你唔去嘗試一下新嘅路呢，係咪搞、新嘅嘢唔好搞、所以即係你要發覺呢，我哋即係都唔知係咪呢個皇帝子孫留落嚟嗰啲嘅嗰啲基因呢就係咁樣嘅、即係呢教嘅嘢唔試，我坐開嗰個位呢，崇拜時候坐開個位，如果俾人坐咗呢，我就覺得周身唔舒服㗎啦、即係呢盡量都要即係喂呢個位呢遮埋，不如你坐嗰啲啦，咁即係其實我發覺唔係我啊，睇落去個個都係嘅，即係實係坐喺嗰度㗎，即係緊係坐喺度啊，奴隸實係個位㗎，即係唔使講啊，即係你發覺人就係咁樣你發覺唔單止我哋係咁，唔少嘅教會都係咁喎，嗰啲教會好怕變嘅，好怕改嘅，一句祖宗定下呢，祖宗之法就不可改呀，如果有人同你講話，係牧師呀，不如咁啦，我哋窩蜂堂改啊，費事啲人遲到，一開始嘅時候就祝福先，唔好等到崇拜之後先祝福咁啊，咁啊其實都幾好喎呢個方法。但係佢就話從未曾見過一間教會咁做，即係我未見過一間教會一開始就祝福㗎喎、等嗰啲遲到嗰啲冇得被祝福咁樣。教會唔興冇咁嘅事。咁有人話不如咁啦，崇拜嘅時候用二胡伴奏啊，咁我哋就會話呢謝而不興、不如咁樣啦，我哋請牧師染咗金頭髮啦，佢話呢個太先進唔制、即係無論點樣，你發覺呢崇拜嘅程序又好，服侍嘅方式又好，衫褲又好，頭髮個 style 又好，都有啲不明文嘅規矩、即係有啲呢就叫做屬靈，有啲就唔屬靈，就講一句話呢、我哋冇咁嘅規矩呢，你就冇辦法。我要承認一樣嘢，唔少嘅傳統係好好嘅，唔少嘅傳統呢都係優良嘅，我哋要堅守嘅、但係封建就唔同傳統喎。封建呢同傳統係咩個分別喺邊度呢， 封建咧就因小失大啊，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啊，唔系睇嗰个嘅啊需要而去改变，系墨守成规。Tennyson 咧系讲过一句说话咧，系非常好嘅。佢话传统同嗰个嘅啊封建有咩分别咧？佢话传统就系前人留落嚟活生生嘅一啲嘅信念，封建咧就系活生生嘅人持守一啲死嘅教条。這個就是封建和傳統的分別。一個封建的人，一個封建的社會，一個封建的教會，只是死守一些教條，盲目的服從，不理會人的需要，不理會人的感受，不理會人的生命。舊陣時耶穌時代的安息日就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耶穌一句說話就打破這個封建的觀念，安息日是為人而做，人不是為安息日而做。当侯建德，即系台湾一个好旧时好出名嘅一个歌星，从台湾走到去大陆嘅时候，接受访问，有人问佢：今日中国人最大嘅问题系咩咧？佢话就系封建问题。中国人一句说话话：祖宗之法不可废啊！毛主席系咁样做嘅，你仲会唔会敢改变呢？就令到个社会窒息。今日我哋睇睇《约翰福音》第五章十节至到十八节呢段好重要嘅经文。你睇一睇犹太人点睇呢一个嘅，将呢个封建，将呢个传统成为一个枷锁，叫我哋得唔到自由同埋释放。今日我相信有好多基督徒都系咁样，好多基督徒都系将呢个枷锁啊，将呢啲封建嘅嘢隔为枷锁，包括喺教会在内。我哋首先嚟睇睇安息日系大件事，我哋睇第十节，佢话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日是安息日，你拿玉子走是不可的。上一段圣经我哋讲到，耶稣喺不士打池医好咗一个患咗38年病嘅一个人。呢件事竟然之间成为耶稣之后嘅日后之后嘅杀身之祸。个原因系咩呢？个原因就系开头呢一句：那日是安息日。点解安息日耶稣呢医病会导致佢杀身之祸呢？安息日是什么呢？在第十八节就说，因为这件事那些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为什么那些犹太人会反应这么大呢？医人有什么不好啊？叫一个人病了38年得到痊愈，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会觉得这件是一件好事啊，是不是？为什么那些犹太人有这么大的反应呢？就是因为一样东西，安息日。安息日第一是宗教原因，第二是政治原因。我们首先来看看宗教原因。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就记载了上帝创造天地，第七日就休息，就命第七日为安息日。神既然跟六日工作，第七日休息，所以人亦都应该是定最后的一日为一个休息日，为一个安息日。所以十诫的诫命里面其中一条就说当守安息日，因为上帝是这样的，上帝六日做工，第七日休息，所以人都要跟随上帝这个模式，第七日要休息。但圣经没有告诉你怎样守安息日，圣经没有告诉你什么为之守安息日。表面看来安息就是停止的工作，但什么叫做工作呢？吃饭是不是工作呢？好啦，食饭唔系工作，咁煮饭系咪工作呢？煮饭系工作，咁即系你冇得食啦，系咪？冇人煮，你点会有得食呢？系咪？搭车系咪工作呢？唔系，咁揸车系咪工作呢？揸车系工作嘅时候，咁即系你冇车搭啦，即系冇人揸车嘛，系咪？所以究竟圣经里面所守安息系点样守法？你话守安息系唔做工作，咁乜嘢为之工作呢？咁啊，圣经完全冇提啊，圣经冇明文嘅规定，乜嘢系叫做工作，乜嘢唔系叫做工作，所以犹太人，哇，好大件事、啊，圣经讲咩话？你要当守安息日、啊，你唔守安息日，上帝唔中意，你系违背咗上帝嘅命令、啊。犹太人好睇重上帝嘅命令啊嘛，咁所以咧，佢话上帝要我哋守安息日，但又唔知点守法，因为圣经冇讲点样守法，于是嗰啲犹太人咧，嗰啲法利赛人啊，嗰啲文士咧。就加咗啲附件上去。点样附件呢？就係佢要话明乜嘢係叫做工作，乜嘢唔係工作。 咁於是咧整咗一個叫 Talmud 出嚟啊，然後再整個 Mishnah 出嚟，淨係安息日啊，都已經有24個 volume 去解釋乜嘢叫做做工，乜嘢叫唔係做工。即係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如果你攞條繩扎住個桶喺佢井度攞水咧，你就係犯咗安息日，因為呢個工作。如果你攞條領呔扎住個桶去攞水咧，就唔係犯法，因為領呔係著衫，你只不過同個水桶著衫去攞水。對我哋睇嚟咧，即係荒謬嘅。呢啲咁聰明嘅猶太人會諗啲咁嘅嘢出嚟嘅，即係你又奇唔奇怪？咁佢又會話俾你聽咧，就係咁樣嘅。如果你甚至今日去到以色列咧，你都發覺好奇怪嘅。如果你安息日裏面咧係坐 lift 嘅咧，你就麻煩啦，因為咧佢認為咧乜嘢叫工作咧？無中生有嗰啲就工作啦，即係明明黑嘅，你開住眼燈咧，個燈光明咗，你就叫工作。所以以色列守安息日咧係唔可以開燈嘅。嗱，唔可以開燈你就麻煩喎。你坐 lift 嘅時候，一撳嘅時候就已經著咗燈啦，你已經犯咗安息日罪啦。所以咧喺以色列嗰啲電梯咧，喺安息日嘅時候咧，就特別係俾嗰啲猶太人坐嗰啲電梯咧，就層層樓都停嘅，自動停咗嘅。咁如果你58樓咧，你唔記得咗帶嘢咧，落咗嚟你要翻翻去，層層樓停咧，即係分分鐘你半個鐘頭都落唔到嚟。即係呢啲猶太人咁蠢嘅嘢都可以做得出嘅。你開雪櫃你又唔掂嘅咯。你開雪櫃嘅時候關燈就著咗㗎啦，咁你又犯咗安息日，所以你古古怪怪。咁猶太人咧，佢就覺得哇，我要定乜要守安息日嘛，佢就列出39類嘅活動咧，就稱為工作。呢39類嘅活動咧就唔可以做嘅。咁啊，我冇辦法可以將39項咁喺度講曬出嚟，只係講幾項。第一，唔可以孭重嘢。啊，點為之重咧？點為之唔重咧？又有排拗喎，咁我攞個 backpack 翻嚟崇拜嘅時候，咁係咪重咧？啊，然後我惠康買翻啲買米咧就重啦，買生果係咪重咧？即係又冇講喎，啊，唔可以咩重嘢？第二唔可以搬屋，啊，逢係喺安息日搬屋咧，你唔掂啦，啊，唔可以啊葬禮，即係我安息禮拜嘅你唔可以做，所以耶穌。過身嘅時候就一定要喺3個鐘頭之內咧，就要撞咗耶穌，因為咧啊到6點鐘就安息日啊嘛，所以咧佢就草草將耶穌撞咗啦嚇。嗱，你睇睇呢個人啊，呢個人點解你猶太人話佢犯咗安息日咧？因為當日是安息日，猶太人覺得佢犯咗安息日，就好簡單一樣嘢。你話咧佢唔可以孭重嘢啊嘛，咁攞住個 sleeping bag 都未必係重噶啦，但佢犯咗第二個樣嘢啊嘛，佢搬屋啊嘛。咁你話點會搬屋？因為佢冇屋企㗎嘛，佢屋企就係得個褥子㗎嘛。咁耶穌叫拿你啲褥子走，咁咪搬屋囉。咁你係搬屋嘅時候呢，咁你咪犯法囉。犯法嘅時候猶太人咪好嬲囉，因為你犯咗安息日㗎嘛。咁於是就邊個主使佢？耶穌主使佢囉。咁即係耶穌呢就係犯法。所以佢哋嗰啲邏輯係咁樣嘅，即係啦，即係唔可以搬屋。但佢冇屋企嘅，佢屋企就係瞓個褥子嘅，咁而家攞個褥子走即係叫搬屋，咁所以呢就叫犯法。即係有時或者我哋現代人諗起上嚟，即係話有冇搞錯呀、啊、咁。所以希臘文嗰嘢話不可，希臘文個不可嘅字呢係即係唔准許，即係唔准許咁意思。如果淨係一啲嘅宗教嘅條文爭論呢都仲可以拗即係宗教條文，我唔係搬屋啊嚇啊！佢我可以即係可以拗啊！但係猶太人仲叻一樣嘢咧，就將呢個宗教問題咧，將佢政治化咗。佢將呢個條文係嘅爭端變咗政治化咗，就好似今日香港嘅情況一模一樣。當一個嘅芝麻綠豆嘅問題將佢政治化咗嘅時候，你就發覺咧。是好犀利，点解呢？安息日点解可以演变成一个政治化的命题呢？犹太人在公元586年前就亡国，被迫迁到去巴比伦，国破人亡。虽然后来以斯拉和尼希米带领一班犹太人回到去巴勒斯坦的地方，但他仍然是亡国奴。到了耶稣基督的时代，是罗马人统治的犹太人，在 羅馬人統治之前就是希臘人統治。亞歷山大大帝有一個很重要的理想，他就要全球的希臘化，他用希臘的軍事、經濟和文化去征服這個世界。所以當時全部是希臘化的文化，就算羅馬人統治了當時的時候，他仍然是講希臘話，仍然是受到希臘文化影響。這個的人少少的亡國奴的猶太民族，在一個的猶太是希臘的文化衝擊之下，無論他們的語言、他們的文化、他們的宗教，就很自然呢就被這個的希臘文化完全吞佔下去。亞歷山大大帝為了要實施他這個這樣的計劃，他就在他時代找了70個很有學問的人，就將這本猶太人的舊約聖經、希伯來文的聖經翻譯成為這個希臘文的聖經，就稱為七十四本。所有我們在新約那些作者引用舊約的時候，都是引用這個的希臘文的這個的舊約七十四本，而新約聖經全部是用希臘文寫成的。所以當時那些猶太人已經覺得有一個威脅在裡面，我們的語言已經沒有了，當時他們很少說希伯來話，是說亞蘭文和講希臘話，我們語言沒有了，我們文化沒有了，漸漸我們整個猶太民族都沒有了、啊、即我們、即個膚色是其他和其他不同，所以為了他們要保存他們個個的文化，保存他們的民族，於是他們就強調一件事，我們猶太人是唯一一個世界的民族，是上帝頒布的律法給我們，上帝頒布的律法是給我們猶太人，不是給外邦人，是給我們猶太人，所以我們會覺得這個是我們是上帝的選民，我們是上帝的子民。為了要強調他是一個猶太人，他要做幾樣東西，第一就割禮，第八日割禮，因為你割禮的時候你就知道你是猶太人了。為什麼在那個時候你割禮？割禮如果你有割禮沒有割禮，現在我們不知道嘛，是吧？但是猶太人在希臘人的社會就知道了，希臘人的社會是為什麼會知道他是受割禮不是割禮呢？希臘人呢，我們中國人做生意呢多數在茶樓做的，是吧？在茶樓這樣聊天，做成一班生意，西人做生意呢就在高爾夫球場打打下，他就彈成一封嘢。希臘人講生意在哪裡呢？就去個 gym 那裡，去運動場那裡，去運動場那裡講生意的。Gym 這個字呢、啊、Gymnasium 這個字呢，希臘文的字呢，在本來是希臘文的意思呢，是裸露的意思。因為猶太人呢去親運動場呢就是摸光珠咁 去跑步，摸光珠去咁樣去運動的。你在一個咁嘅情形之下，你有割禮就冇受割禮呢，就表露無遺。所以當時有好多嘅猶太人為咗掩藏佢哋猶太人個身份，就唔行割禮，等人哋就唔知道係猶太人，咁就唔會歧視佢係亡國奴而同佢做生意。但係對嗰啲好有愛國情操嘅猶太人講，就覺得呢啲係賣國賊，呢啲就係漢奸，唔受國禮嗰啲就係賣國賊，係漢奸，背背你祖宗，背背上帝嘅律法嘅。所以點解喺《使徒行傳》個國禮啊喺猶太人嚟係咁重要呢？第二，安息日，安息日好容易表現出你係一個猶太人，因為有人話咩？嘿，我哋安息日星期六啊，喂，我哋星期六去大嶼山旅行咯。我是猶太人，對不住，我安息日不去旅行。有人說、欸、安息日我跟你去、老闆叫你、欸、安息日星期六你來上班啊加工啊，對不住，我是猶太人，我不加工。即是說呢，安息日就成為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的課題，往往是為了保存你自己的工作，保存你的友誼，於是你就不去守安息日。那對那些嘅啊，極端嘅猶太人講咧，你係漢奸，你係唔愛國，就將呢一個宗教嘅問題一轉，就轉咗去政治化。一轉咗政治化嘅時候，哇！咁你就犀利啦。即係話你唔守呢一個安息日，唔係咁簡單。我冇咁樣嘅，我冇咁樣嘅呢一個嘅呢一個信念嘅走，佢就會話加俾你聽，你係漢奸。你是背叛這個的猶太人，你是叛國賊，哇，這個罪名呢就搞不定了，看不看到
宗教化、政治化，所以他们就想杀耶稣，因为他会觉得耶稣不单止是这样，不是宗教，而且更加离谱，就竟然之间背叛了我们犹太人最基要的一些核心价值。我们看看今天的社会往往都是这样，可能是一些芝麻绿豆的事，可能是一些很少很少的事情，一变了政治化的时候，你就发觉不可收拾，不是一件好事来的。今天我们看看这些犹太人，本来神吩咐我们要守安息，好好休息，得到释放，享自由。正如耶稣基督说，安息日是为人而做，人不是为人安息而做。但犹太人就将它法律化了，将它封建化了，将它政治化了，于是就成为一个枷锁，本末倒置，没有人性，做好事都成为一个杀人的罪名。你说 有什么理由？没有理性，竟然之间说要杀耶稣，完全一些的 common sense 都没有，这件是令人非常愤怒和难过的事。但可惜这些这样的情况屡屡发生，甚至在教会里面都是发生，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我们再来看看医好人是大件事。十一至十五节，这个人怎么？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的问题说，对你说拿你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见到他，就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看这段圣经之后，为什么耶稣要在安息日医好这个人？为什么耶稣医好他的时候又要拿个褥子走呢？他大可以耶稣说，你好回了，这些这样的褥子即是臭晒了，不要理了，扔了先了，即他大可以这样的。为什么耶稣他这样做法呢？你再想一想，这个人病了三十八年都不死呢，病多一日都不怕，是不是？不是急症来的，不是绝症来的，病了三十八年，病多一日有什么所谓呢？都不争着那一日啦。耶稣大可以说，你听日再来我医好你，费事即是费事即是造成一个这样的局面。耶稣还有都不是这个人叫他的，耶稣说你要痊愈吗？即是耶稣走去找他的。所以由这些这样的蛛丝马迹，你就知道一个只有一个结论，个结论是什么？耶稣找交涯，耶稣特登是挑起这个问题，耶稣特登去到这个人，就在安息日去到这个人，然后就告诉你，拿你的褥子走。耶稣是有意挑战这个问题，是向这个封建制度、律法制度挑战，他是故意不守这些犹太人的规矩或者这个安息日的条文。他的动机是什么呢？很明显，他要人知道一样东西，人不是为安息日，人是为安息日，人不是为安息日而做，安息日是为人而做，恩典是信于律法。我们断不可以硬硬将个教条去加诸人的身上，令到人哋是成为一个枷锁。我们看人性、人情，更加要看上帝的恩情、上帝的救赎。这很明显，这个是耶稣基督的信息。但是不守安息日的条文不等于你不尊重上帝的说话，不等于你不尊重上帝的法纪，不守这些条文不等于你是任意妄为，不等于你就想做就去做，毫无原则。不是好像今天这些的我今天看明报有一个说另类的牧师就讲到说，圣经不是很多东西都不需要理会的，即是事事可以改变，不是这样看法。圣经不是这样讲法，圣经是很强调到要看重上帝的话语，但是不是好像犹太人这样将上帝的话语给到很多枷锁去。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守安息日， 但圣经冇话俾你听系啊点灯又唔得，各样又唔得，这样又唔得。圣经冇咁样讲过，我哋只不过系人加上啲条文落去，令到上帝嘅活泼嘅话语成为咗一啲嘅枷锁同条文嘅啫。所以耶稣后来喺殿里边见到佢嘅时候，就同佢讲两件事，呢两件事非常重要。第一就保证佢话你已经痊愈了啊！嗱，呢一个好重要嘅保证，你已经痊愈了。痊愈呢个字啊，喺希腊文嘅意思就是健康啊 ，sound 啊。唔少人啊，系好多时候啊，佢都忘记咗呢个身份，佢已经痊愈咗啊。即系我发觉有好多咧系嗰啲心脏病嘅人啊，即系心脏病发医好咗。他仲成日惊住自己有心脏病，成日有一样嘢啊，有 cancer 嘅病人，仲以为咧仲有 cancer， 可能佢三十年前有 cancer 啲嘢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外母，我带外母睇医生啊，医生问佢啊，你有冇胃病啊？我有啊，佢三十五年前胃病，已经好翻咗三十五年啦啊。咁我话俾个医生听话，佢三十五年前哦，咁佢笑笑同我外母话啊，你都啱嘅，不过唔犀利噶啦，三十五年啊。我想有好多人呢一次嗰时候佢仍然觉得自己系咁样㗎。仲有耶稣话你已经痊愈了。亦都有好多人呢唔单止系肉体呀，熟年都系犯咗一个错，成世有内疚，系经历到耶稣基督话你嘅罪已经赦了，平平安安回去吧。几多人因为做错事内疚，就成世都是被这个内疚在控诉住他，永远脱离不到。耶稣说没有一个罪是大得过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但跟着耶稣给一个很重要的警告，不要再犯罪，否则你的遭遇会更加厉害。耶稣说你痊愈了，但不要乱来，毫无法纪，唔等于我哋可以胡作胡为，嗰、那个唔系圣经嘅意思，亦都唔系耶稣嘅意思。我哋亦都可以应用喺我哋嘅身上。冇错，我哋已经信咗耶稣，我哋唔再系受律法嘅束缚，我哋已经得自由，我哋喺恩典里边得自由。但呢个唔等于我哋系任意妄为、毫无法纪，唔需要睇上帝嘅话语。如果我哋继续系咁做嘅时候，我哋所遭遇嘅系会更厉害。但奇怪，我哋睇睇呢个人听到耶稣呢个说话之后有咩回应？佢冇话系多谢耶稣医好咗我，佢冇任何多谢嘅说话，佢亦都冇任何英文啦。啊，耶稣，我唔会啦。佢冇任何反应，对耶稣嘅说话冇任何回应。但系佢却有一个回应，听完之后就走去话俾犹太人听：，哦，就系呢个耶稣医好我嘅。如果他知不知道那些犹太人是什么呢？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做呢？我们已经拗过头了。他没有想到个后果吗？如果你再看看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医好那个盲眼的人，三人是瞎眼的人，又是被犹太人窒，又是被欺负，又是这些的教条式的一个欺负。但他就跟这个人不同，他就起来维护耶稣，他就讲一句说话，这句说话很精彩。说他即耶稣，他开了我的眼，你们竟然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即是对着那些犹太人和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宗教家吗？他医好我的眼，你不知道他是谁？这真奇怪，还加多一句，这真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畏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从创世以来，从创世以来啊，有未听过有人是把从身来而瞎眼的人将他开，这人若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什么也不能做。你会看到即是这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呢？第九章那个盲眼的人，同埋在这一章这个患了三十八年一个天渊之别，这个人听到耶稣讲你不要再犯罪，他就即刻走去告诉你，说就是他了，就是他了。他没有感谢，也都没有多谢。但是这个瞎子当那些法利赛人责他的时候，他就说他医好我的眼，你不知道？奇怪、哦、 自古以来能够开他眼的，如果不是上帝是谁来？去维护耶稣。今天不少领过主恩的人都是不理会耶稣基督的警告。我们何尝不是好像这个三十八年的人尝过很多主恩的滋味？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压迫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很快脆就抛离了耶稣，是吗？我们不会好像个盒子，第九章的盒子一样，肯定这位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救主。我们会不会就好像这个人一样，你数算一下过去上帝在你身上有多少的恩典，但当一个试炼再来到你当中的时候，你会不会好像这个人就抛弃了耶稣？我们再看十六节至十八节，失人性大件事。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而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耶稣首先是指出他们对安息日的误解，以为安息日什么都不要做。耶稣说你们错啊，他说我父做事啊，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啊。这个只要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上帝创造了天地，六日做工，第七日休息，是不是上帝从此就翘埋只手拜拜走人呢？不是啊，他只不过是停了他创造的工作而已，不等于他就不再去看住这个世界，不去连续的工作。他停止了创造的工作，但他开始了救赎的工作。当人犯罪的时候开始救赎的工作，他没有停止了连续的工作，没有停止了关怀和医治的工作，没有停止了救赎的工作。而事实上神一直做工直到如今，所以今天我们才有机会认识耶稣。所以耶稣也都是告诉你，我也是做工。这个工是什么？是连续救赎医治的工作。今天如果我们死守教条不去连续，有什么用？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就是那两个人就是只是挂着死守教条不去连续。耶稣说谁是你的邻舍？是一个连续人的人就是人的邻舍。对犹太人来说安息日做工是大件事，但对神来说是失人性、失连续，没有了这个心才是大件事。十六节，犹太人逼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作工。这些就是我所说的失人性，更失人性。第十八节，所以犹太人就越发想要杀他。他们不单止因为他们觉得不单止耶稣是犯了安息日，而且呢就更加是当上帝与他同等，真是离晒大谱，竟然之间想想到要杀人灭口。犯了安息日，称神为父，将自己当作上帝平等，对你来说这个很危险的事啊！因为上帝是唯一的上帝，当自己是上帝，哇，是唯一的，是 大件事。其实你看看个问题在哪里，这个就是他们的传统。他从没有想到神可以道成肉身住在人的当中，他从没有想过上帝可以有连续救赎的。他们守住这些教条，守住这些的，他们觉得这些是安全感，不容许异见分子，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是神，于是就想去处死。在一段圣经我学到什么功课？从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他的勇敢，不怕强权，不怕时势，不合理就挺身而出，指出他们的错处。我想到王明道牧师，当在50年三主教会成立的时候，他不肯参加，他认为是与不信人同苦一轭，于是他仍然坐监。 兩年之後他被迫洗腦，簽了名出來。後來他回復這個理性的時候，就走回去公安說，我其實我想回去坐監，因為我仍然堅守我的信仰，去守他的信仰，甚至受苦，就好像耶穌那個的不怕強權。我們在耶穌身上學了什麼功課呢？從猶太人身上我們看到那些抗議的宗教分子成為他們病態，只是維護自己的權益，維護那套的教條，竟然之間變出兇惡出來。從這個人身上我們學到什麼功課？這個38年的病人為了他自己推卸責任，不肯付代價，打小報告，將所有責任推在耶穌身上，從沒想過耶穌說這個說話，你不要再犯罪了，否則你遭遇的是更厲害的。我們屬於哪種人？在耶穌身上我們學到些什麼？在猶太人身上我們學了怎樣去避免些什麼？在這個人的身上給我們有些什麼警醒？求主幫助我們，也都叫我們教會不是一個守教條的教會，叫我們的信仰也都不是一個守教條的信仰，而是得釋放有自由的。